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向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交流稿，用智慧架起众生通向新生的桥梁。然后与您分享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纯净自己救度众生。下面首先请听用智慧架起众生通向新生的桥梁。在救度众生的稍纵即逝的有限时间内，作为正法时期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如何更大限度地圆融师尊所要的救度更多世人，是摆在我们每一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面前的一大考验。为珍惜这千万年等待的万古机缘，我们应该抓紧这瞬间做好三件事，不给未来留下遗憾，建立真修大法弟子的威德。当真相大白时，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都能在内心坦然地说，我做了我该做的。在学法中，我们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也明白了个人修炼圆满不是目的，救度众生才是我们来世的大愿。所以师父在讲法中一再把救度众生如何重要的法理讲给我们，关键是大法弟子如何去圆融师父所要的。这也是在证实每个大法弟子随师正法的坚定与坚信程度。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讲真相过程中，最深的感受就是众生受谎言毒害而愚迷不知微迫的状态。只有像珍惜自己一样珍惜他人的生命，才会全身心地去救度世人。这也是大法弟子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不是用心救人，常表现出的状态像走形式、走过场一样，而达不到更大效率的救人效果。从师父快讲的经文发表后，我就意识到讲真相的紧迫性和严肃性，开始下大力度与心思讲真相救世人。过程中从开始大量的发放资料，摸索着如何效率更高的多救人。每一次愿望一出，师父就开启我的智慧大门，使我想到更有效的方式方法。为了让世人有兴趣了解真相，珍惜资料，我就采用手写真相信件的形式发放，以及面对面讲明真相后再给真相资料的方法，使资料有效地发挥作用。那时基本上是接触人就讲，利用一切机会将大法真相告知世人，使数不清的世人了解了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真相。为了让明白真相的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时还没有现在的护身符，就自制一些硬纸卡片写上，然后打眼拴上红色丝线送给对方，对方作为护身符保存。后来因为资料点被破坏， 我想担起供应资料的责任，买了复印机，但被恶警跟踪抄家，并被非法劳教。反思自己的漏洞，发现了自己有建立威德的执着，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才被邪恶钻了空子。由执着带动的不理性，是导致这场漏洞的最深刻教训。劳教所对我的迫害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我慢慢地跟上政法形势。从开始时对劝三退不理解，到深刻认识到劝三退救世人的重要性，很快就融入到劝三退的大潮中。过程中用心摸索语言技巧，使被救助的世人以简单有效的方式接受真相并三退。我遇到人一般都是开门见山地询问是否听说三退的消息，然后告诉对方三退对每个生命的重要意义，同意三退后马上将法轮功真相告知，然后让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送上护身符，要资料光盘的就送给对方，并要求其传看。说话语言简单明了易懂，语气中要让对方感受到消息的可靠性和不容置疑性。为了带动更多的同修走出来，讲真相时，我常带上有意学习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使同修在实践中由不会讲、不敢讲，到坦然地面对面讲。学法小组只要有需要去交流讲真相经验的，我就立即赶到。通过交流，使很多同修走出复杂绕弯子、效率又低的误区，明晰救人的捷径，增强了同修有效救人的信心。讲真相过程中，首先要真正的用心去做，只要心到位了，师父和法会开启我们的智慧。比如说，我发现一对一讲真相太慢，那么就想到要以点带面。如路上遇到工地上的民工，或装修工，或卖水果的、磨剪子的、擦油烟机的、收旧家电的、路旁收活干零工的等等，都可以先给单人讲真相，再了解到他们的团队有多少人，最后讲真相劝三退后，将真相资料一整套送给他。一般一套中有酒瓶、各类小册子、单张传单、光盘等不同种类，要求他带到群体中传看，以达到广传真相、影响面更大的效果。世间的一切都在围绕着救人而设置。不久，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因为修公路而建起了几个工棚。我就想，这不是救度更多世人的机会吗？于是我就集中到工棚和工地上讲真相。由于民工人员集中，心态淳朴，很容易接受真相，所以救度效率很高。而且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明真相三退后，很多人愿意要一套资料带回家乡传看，这样就是真相资料及光盘通过个体传播到各地的群体角落之中。工棚时不时的一批一批换人，我们就时不时的回访工棚，人换了一波又一波，真相也被一波一波的世人明白，真相资料也被一波一波的传到各地。明白了真相的人都说自己太幸运了，如果不是来到这里，怎么会听到真相而得救？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我们经常走到工地上，穿梭于民工之间讲真相，蹲下来一个一个的讲推。工地有负责人的就先给讲推，这样他就不会干涉我们与其他民工讲真相了。我常常来到他们身边，他们很淳朴，知道我在救人，所以从来也不干扰我，使我很自然地融入其中。他们经常见到我还用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万岁跟我打招呼，并给我提供线索，说哪个是新来的，那边一帮人是刚到的，哪个人是党员还没退等等，使我了解信息，快速讲明真相。有时得知他们返乡的消息，就趁晚上带上资料去询问，有需要往家乡烧资料的，及时让他们将消息带回家乡。平时在路上遇上拿着行李回家的人，也及时送上一套资料。 在工地上被劝退的一位年轻的工程负责人看过资料和光盘后受到极大的震动。再一次见到我时，他激动地说，要不是多听多看，我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么多事情。他说他的工程分散在各地的工地很多，他就搬上 VCD 机，各个工地的放给他们的工人们看。他说要让工人们都了解真相。谈话中了解到这位年轻人非常渴望拜读转法轮后，就送给他一套书和讲法教功光盘，使他有机会走入到大法修炼中来。当了解到有一个工棚内能放光盘时，我就时常有了新盘就给他们送去。民工们看光盘后激动不已，经常看到凌晨几点。他们自己都说，茶余饭后睡觉干活没别的事儿了，都在谈论真相，晚上不睡觉都有精神。有个民工见到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信，我就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我将师父讲法给他们观看，结果更是不同凡响。他们说这个光盘比前面看的真相光盘更好，使他们有机会闻到了佛法。为了既安全又有效地救人更多，晚上出去讲真相时，看到一民工在遛弯，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问和他在一起的有多少人，住在哪儿，并问他能否带我进去救他的工友。他答应后就带我到了他们的居住地，屋内十来个人，一一明真相三退后，往家乡带资料的每人送一套。他们很兴奋，我还没走，就迫不及待地借着微弱的光线看了起来。讲真相中，我感受到心到位时，愿望一出，师父都在推着往前突破。在与一波山区来的民工讲真相时，了解到他们的山里都是羊肠小道，外人想进都进不去。他们还讲了山区住户的分布结构，十几户组成一个村落，山前山后都有好几个这样的村落。我就想，既然外人进不去，遇上他们也不是偶然的，我要让他们把真相传遍山村。给他们讲真相三退后，又给他们讲每个人都需要被救度的重要性，使他们意识到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即救人的急迫性，然后问他们有没有愿望回去救更多的人。如果有，我可以满足给他们资料。如果将来那里的人们是因为你们而得救时，你们都是活神仙了。正好山前山后都有一个人表示非常愿意做这件事。我将资料按他们要求的给足了，并告诉他们三退的方法，他们都很认真地记下了。因为当时是在工地上，所以他们极力邀请我在中午或晚上休息时间到他们工棚去坐一坐，再讲一讲。我同意了。当我来到他们中间时，他们欢乐的就像过年一样的气氛，然后迅速整齐地分坐两边，像小学生一样的认真地倾听。我被他们的淳朴感染，觉得他们都是那么的可爱喜人。他们说，太幸运了，要不是派我们增援这边工地，我们也听不到这么大的消息，我们的生命有保障了，过不了几天就又走了，真是幸运。他们还表示有想学练法轮功的愿望，于是在他们走之前，我将整套的书和光盘每人送给他们一套，让他们将法轮功传回山村。他们都很激动，表示一定珍惜。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交流稿，用智慧架起众生通向新生的桥梁，欢迎您继续收听。讲真相中遇到一区县的老大叔，当明白真相后非常渴望我去救救他们家乡的人，并说他在家乡是个很有威望的人，他可以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绝对保证安全。看到世人那种真诚渴望被救度的心，我被震撼了，表示等他抽时间回家时，一定帮他圆这个愿望。经常遇到给工头讲明真相， 并送给他一套资料后，他马上通知正在干活的工人，下班后集体开展学习。后来回访时，真的是工头带着他们已经集体学习过了，他们都集体了解了真相。一次我正在讲着真相，从前边急着跑过来一个人，边跑边说自己是党员，到我跟前二话不说就报姓名要护身符，使我感到众生都在觉醒。还有一个工程负责人正在工地上安排布置工作，我和同修就想等他走后再给工人们讲，结果他走出工地后坐在轿车中总也不离开，我们就想先绕开，结果发现轿车急速掉头扬长而去，于是我们又停下来开始讲真相。正集中精力讲时，从旁边冒出个人来向我要资料，并小声说，快点，别让人看见。我定睛一看，原来就是刚才那个负责人。我说，你不是已经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他说他就是冲着要资料来的。我说，你不用怕人看见，不好意思，全世界人人都需要明白真相的。先给你三退了吧，你叫什么名字？他告诉我姓名，拿上一套资料跑回车中去看。当我看到车上不止他一人时，就想有人就得救。我走过去，他提前把玻璃摇下来，我一看，呵，两个人已经展开资料津津有味的在看呢。后来我才明白，这个负责人为了要真相资料，怕我们走开，才故意先将车开走，等我们一开始讲，他又来了一个回马枪。我看到了一个生命为了明真相所用的心思，太可贵了。在正在修建的三环桥工地上，工棚就像一间一间的鸽子窝，我和同修就趁他们干活时在工地上讲，中午吃饭休息时就到工棚讲，一间一间的走，使每个房间尽量不被落下。每走出一个房间，就会感受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气氛充满房间。一天中午，我们看到一大片的民工在一个工地桥墩下歇凉，过去给大家说明情况后，告诉大家不要乱，先一个一个退，最后需要资料光盘的再给发。他们就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给一个一个的退，退一个送一个护身符，退完后开始发资料，要什么的给什么。当我们在他们的感谢声中离去时，看到的是得救人手中拿着真相资料，一片白花花的景观。当发现路边有刚建的工棚时，就和同修带上资料立即去讲，因为他们工程流动性很大，可能一两天干完这点活就得撤，所以尽量赶到第一时间去讲。一次同修发现新建一个工棚，里面有五个人，同修下班后马上将消息告知，我们马上赶到那里给他们讲了真相及三退。他们说，别看就这五个人，还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呢，都要求带一套资料回家乡传看。他们激动地说，不知用什么方式报答我们的救命之恩。我们告诉他们，是我们的师父在救人，谢我们师父就行，并告诉他们最大的报恩就是将资料广传，救更多的人。他们点头称是。一次一个工棚遇到思想顽固的党员，当一提到三退时，便不容分说将我们撵了出来。在这个工棚里，已明白真相的小伙子跟出来后，我告诉他一定要救他的工友。小伙子说，阿姨，这件事交给我吧，我来做他的工作。过了两天，我们又见到他们时，这位党员见到我们也不凶了，只是说，你们走后，这个孩子为了劝我退党，给我做工作到晚上两点，非劝我退不可。我说，他和你不知是什么缘分，是他非得要救你不可，等将来你发现是他救了你时，你给他磕头都来不及了，不要再等了，退了保个平安吧。他告诉我他姓崔，有人给他提议用化名时，我半开玩笑地说，不行，别人可以用化名，你这么顽固，必须用真名才能表示心诚。别人告诉了他的姓名，我记下了他的真名，大家都笑了。 我们制作了一些给司机车上悬挂的真相护身符，上面用装饰坠搭配起来非常漂亮，送给司机挂上很合适。工地上忙忙碌碌的各种车上挂起了我们送的护身符。工地上有一个工人，因为太喜爱这个护身符，向我们要去很多，带回家乡发给车队的司机。他说，你有机会到我家乡看一看，就会看到我们那儿的车上都挂着这个护身符，简直太漂亮了。法轮大法就是好，真善忍就是好。他还把他的光盘和真相资料分发给家乡的人，并说，你们的资料既丰富又多彩又全面，我们从没见过这么好这么全的真相资料。走过的工棚，我也建议他们在屋内挂上一个这样的护身符，告诉他们天天念。等我回访时，他们兴奋地让我看悬挂的护身符，并说他们每天睡觉前都念。讲真相中越自然越好，像朋友聊天，没有陌生的感觉。如一次在给小吃店吃饭的三位年轻小伙子讲真相时，他们很热情地请我和他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说。于是我就坐了下来，他们吃着我讲着，最后三个人都很高兴地三退，也明白了真相。其中一个小伙子说，阿姨，其实早就有人跟我讲过，我都不听，今天也就是遇上您，别人跟我说我都不会退的。我说，看来咱们缘分真是不小啊。临走时，他们还依依不舍地挽留，并告诉我他们三个经常在这儿吃饭，让我什么时候走到这儿看到他们，一定来打声招呼见见面。我说一定一定。一次路上遇上两个小伙子，给他们讲真相，得知他们已经在网上三退。我看到他们自行车上的工具，就知道他们是在一个大群体中工作的。言谈中了解到他们还是很有正义感的大学生，他们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谈论对中国现状的不满。当我要求他们不能只管自己得救，还要把真相让更多的人知道时，他们表现出很为难的情绪。我就给他们讲，你们如果真的希望中华振兴，就应该让更多的人早明真相三退，才能促进解体协党，早日迎来新中国，这样你们才真正是为振兴中华做贡献。他们听后也在思索。我要求他们将真相资料带到群体中传看时，他们改变了刚才的态度，很主动地向我要了两套资料，表示要让更多的人传看，明真相三退保命。我真为他们的觉悟而高兴。为了让人们珍惜真相资料，我每送一套都叮嘱对方传给更多的人看，也是在做积德行善、救人命的善事。对方都非常珍惜、重视，并保证做到，这样就能以点带面，达到更大救度众生的作用。我这样做的效果始终很好，做到从我手中出去的资料基本上没有浪费的。讲真相的面极其广阔，只要我们心中只存救人一念，而不带有那么多人的顾虑等复杂心态时，救人的效果就会很自然流畅，随机而行，胸有成竹，顺利愉快。我感到师父在时时呵护着弟子，很多时候的点化使得化险为夷，悟性差时会因大意或不理性造成损失，从中总结吸取教训，使今后更加理性安全。讲真相的过程也是实修提高的过程。讲真相的过程也是实修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修去了我很多的人心、急躁心、急于求成、求多、求大心、显示心、欢喜心、怨恨心、委屈心、建功立业心等等，从中悟到师父让我们走出来讲真相的过程，并不单纯是让我们去救度世人，在这个过程中为的是通过各种形式暴露我们还未修去的掩藏得很深的心，是为了修自己、提高自己，每一样都不是给别人做，都是给自己做的，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与借口不走出来呢？我悟到走出来就像云游的过程， 在这其中，人们的讥笑、辱骂、不理解、反规劝、想告发、恶警跟踪等都在冲击着我们的心。走到今天，感到自己成熟了许多，由当初的事事往心里去，到现在的坦然面对，不为外界事由搅扰心动，由过去的不理智到现在的理智智慧。真心感谢师尊为我们安排的每一步修炼路程，耗着我们伟大师尊的心血。我们发放资料的数量较大，在同修们整体协调配合下，大家不辞辛苦，在时间紧的情况下有求必应，使广大世人及时了解真相并广传真相，过程中体现了我们整体同心救人、以苦为乐的修炼境界，看到的是我们的整体圆融不破，整体协调、整体配合、默契地形成一条流水救人线路，源远流长。只有我们心性到位，师尊开启的智慧会使我们知道怎样做得更好、更快、更深入、更大范围地去救度世人，以点带面的功效之大，小到一个人带动一个团体，大到一个人将真相传播到村村落落，使大法的真相传播更广，影响更大，救人更多。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自己的心性等方方面面提高了很多，也更加意识到实修的重要性。当发现同修间出现学法实修不同步现象时，便及时与同修一起切磋交流，提醒同修不要只把做正实法的事当作修炼。有的同修把做事救人的多少当成精进的表现，而不去看心性的标准，而心性的高低才是最终定位的尺码。交流中使大家认清了误区，将实修有机地融入到三件事中，而不是只做事不实修，认清什么是常人做大法的事，什么是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不能只得福报。从中是很多心性上有问题的同修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归正了修炼的方向，使我们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目的。在修炼的过程中，严格实修，最大限度圆融师父所要的，紧跟正法进程，不负众望了宏愿。以上是我在讲清真相、做好三件事过程中的一些片段，写此交流文章中也是实修的一个方面。开始时同修提醒我应该写，我心里却表现出极大的不乐意、没心思与不愿动脑筋的惰性，当时把这个情绪的表现当成了自己，后来悟到这种状态不是真实的自己，这是圆融整体的大事，是很神圣的事。认清后，我就克服畏难情绪，当我下决心要写时，旧势力的因素又表现出极力阻挠的干扰状态，让我表现出头晕头疼的假象。我立即破除假象，否定一切旧势力安排，坚定正念，一定要将此文章写出来，还要写好，也是我修炼过程中向师尊递交的一份答卷。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纯净自己，救度众生。师父好，同修们好，第四届法会又开始了。回顾自己这一年来的修炼历程，真是一语难尽，多少次心性的提高与归正，都是伴随着剜心透骨的泪水。一年前，我被邪恶迫害的流离失所，在这一年的查找不足、提高心性、否定迫害中，在师尊的呵护下，终于突破了流离失所的困境，恢复正常的正法修炼环境。现将自己这一年来的心得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真正把自己视为练功人，不再用人的办法解决修炼的事。我在常人中属于办法多、头脑灵活的人， 认可小心驶得万年船，尤其对于安全问题，根本就不需多动脑筋就能把自己保护好。比如手机的专项专用，发资料时的灵活路线，购买耗材时的机动灵活等等。可是所有这些安全对策都不是来源于法中的理性和正念，而是人的周全和聪明。自己还以为这就是理性，可是在不知不觉中滋养了人的小心谨慎，而这种小心又在不断地加强疑心和怕心。邪恶就利用这个小心驶得万年船的观念，不断地给我制造不安全假象。其实每次假象正是我利用来修去人的小心谨慎及怕心疑心，增强正念，否定旧势力安排的好机会。可是自己却深陷事中，不知道这就是修炼，而是不断地采取人的防范对策。岂料人的办法是想不全的，就在我为自己采取的万无一失的办法而欣喜时，我竟被人举报了，幸有师尊保护走脱，却从此流离失所。当然，能被邪恶这样的迫害是有很多原因的，在此不叙。流离失所中，当然也找到很多问题，可是对于人的小心谨慎及自我保护观念，及由此加强的疑心和怕心，由于平时就是用人的办法对付危机，已被养得很大了，甚至还认为只有多小心才能安全。所以在流离失所期间，我仍在用人的办法保护自己，不断变换住所，关注周围的每个异样。终于有一天，我到了一个我认为万无一失的安全住所，开始安下心来，大量学法，发正念。就这样安静地过了几个月。一天，家人捎信说，公安已经查到了我的大体位置，并且有我的语言识别录音，让我赶快离开。可是平时开车送我的常人朋友正在外地，一时回不来，当时真是哭笑不得。我这才看到了问题所在。我问自己，你不是人的办法多吗？这一回你怎么办？当然你可以打车离开，那以后呢？继续用人的办法保护自己吗？邪恶在另外空间，你躲在哪儿他能看不到呢？从人的安全角度看，还能有比这更安全的方便住所吗？这是另外空间的事，能用人的办法解决吗？仔细思考后，我决定不再用人的办法保护自己，而是按练功人要求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堂堂正正地放下生死，一切全凭师父安排。我第一次明白了师父在道法中说的，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我过去不就是一直是这样吗？完全用了人的一面来理解修炼中碰到的困难，完全用了人的一面来理解修炼中碰到的磨难。我反复地被道法并大量地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第一天，我被疑心、怕心折磨得心慌难忍，外面每一个动静都使我仿佛看到邪恶来抓我。多少种办法在脑中涌现，可我决心不再用人的办法保护自己。第二天轻松了许多，第三天我知道战胜了邪恶，我的心好轻松啊！我再也没有想离开，只是加强学法，听候师父的安排。不久，我到了一个能更好救度众生的新环境。在新的环境中租房住，有一天同修告诉我，派出所正在附近查身份证，不远处的几个同修家都登记了，让我小心点，晚上别开灯，有敲门的也别开门。同修说完走了，可这对我又是一个生死关，我该怎么办？脑子里迅速闪过两处安全的住所，只需半小时就可解决。可是我是个修炼人，这不是这个空间的事，我不要用人的办法保护自己。话是这样说，怕心和疑心已经在翻腾。我知道一定是我有什么漏了，邪恶才敢来干扰。我加大发正念的密度，并清理承认流离失所这种迫害的因素。后来师父点化我，会平安度过，并会在三个月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住所结束流离失所。果真，我平静地住了三个月，直到师父安排了一个更适合的住所，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二，学会无条件的向内找。以前对于向内找的认识是，与同修发生矛盾了， 或碰到困难干扰了，总是要先分清谁对谁错，责任在谁。如果是自己错了，那才开始向内找，找也只限于泛泛的解决矛盾。如果对方错了，责任不在自己，那就是对方向内找的问题，自己宽容对方就可以了。结果是心性得不到根本提高，心性问题越攒越多。每个执着心都触及到了，可每个都没有修去，与之相关的问题越挤越多，越复杂，最后完全陷在了干事中，越来越迷，离法的要求越来越远。嘴上说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否定迫害，心性却长期不提高，最后被邪恶迫害至流离失所。在痛苦的反思中，我认识到修心并不难。师父给安排的去执着心的过程，就像中医拔牙，嘬几口黄药水的气就行了。在正法修炼中，在救度众生中，只要严格要求，对于触及到的心性问题，别攒别堆，不用太难就提高上来了。可是得精进，如果不严格，就会积攒问题，观难大了，必然就走了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的安排的提高，就像西医拔牙，砸得心惊肉跳，在磨难中苦修。光认识到了还不行，得真正实修。师父是慈悲的，可法是有标准的。由于过去积攒的心性问题太多，要尽快修去还真不容易。这一年来的修心过程真是痛苦万分。我下决心不再积攒问题，要迎头跟上正法要求。所以在与同修的配合中，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在个人利益遭受巨大损失时，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我不再向外求、向外找，而是认认真真从自己心性上来查找，以整体为大，以救度众生为重。由于以前都没好好修过，一下子要提高上来真是不容易，多少次都是把泪水咽下，多少次都在想，我得纯净自己，我得完成使命，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干扰救度众生。由于每一个修心的经历都是那样剜心透骨，在此无法用笔墨说清。终于我明显地感到自己的心性真的是补上来了，心胸扩大了，随着心性的提高，与同修的配合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渐渐的我也摆脱了流离失所的困境。现在我认识到向内找是无条件的，不论对错，责任在谁，只要遇到了一定有要找的。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过，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我认识到一个矛盾或一个环境的出现，一定是自己空间中有与之相关的因素，否则就不会碰到此类问题。如果不把这相关的因素清除掉，这个环境是不会真正改变的。三，珍惜正实法的环境，珍惜所承担的项目。我曾有一个很好的做真相的环境，有自己的住房，收入不错，也不用上班，同修都羡慕，我也觉得很好。可是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实修，心性长期不提高，求安逸心越来越强，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这个环境是师父安排让我正实法的环境。师父在《转法轮反修与戒功》中说，给他功的目的是叫他修炼，往上提高的，在做好事的同时开发自己的功能，长自己的功。可是有些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师父还说，他以为给他这个功是让他当气功师发大财的，其实是让他修炼的。名利心一起来，他的心性实际上就掉下来了。他不知道这是叫他修炼的，他以为是让他在常人中发财出名当气功师呢，其实是让他修炼的。随着求安逸心越来越强，每天划算着怎么布置家，怎么舒适，怎么多挣点钱，没有珍惜这个环境。师尊多次点化我，并没有警醒，也没有珍惜自己所承担的项目，和同修发生了矛盾了，就用人的办法解决，心性长期不提高，结果被旧势力钻空子，使我失去了很好的正实法的环境。才到外地不久，那里的同修就遭到邪恶大面积破坏，我和当地同修失去了联系，做好的资料因受交通的限制都送不出去，空有一腔救度众生的心。这时我才体会到，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能做正实法的事是多么的痛苦， 如果因此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那更是无法用痛悔来形容了。通过大量学法，我明白了，前几个月自己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与自己正式法的环境，该过好的关没过去，在新的环境中也不可能蒙混过关的，每一关必须从正面堂堂正正地走过去，这教训痛彻心扉，使我深感修炼的严肃。郁闷中，我多次恳求师尊，求师父给弟子一个正式法的环境吧。不久，在师尊的安排下，终于有了一个能发挥技术专长的正式法的环境。我欣喜无比，心想，我会珍惜，我再也不会失去正式法的环境了。然而，执着的物质不去掉，那些障碍不会就自动不在了。由于自己心性不扎实，即使已经有了深痛的教训，当和同修发生矛盾时，在被严重干扰时，在委屈和吃亏同时降临时，每次还得咬咬牙，想到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失去这个环境，无论如何也要配合好，一关一关的都在提高心性后过去了。正式法救度众生的环境也在不断地往好的方向变。我现在认识到，我们所承担的项目绝非在人中看起来这样看似偶然而已，那是与师尊的史前誓约中就定好了的，是我们应该万分珍惜的。现在看到有些同修不珍惜自己的修炼环境，或沉迷于常人生活，或由于各种原因而放弃了正在做的项目，也有的对协调人说，我确实过不去了，我干不了了，你找别的同修干吧。我心里都痛惜万分，都想对同修说，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啊，旧势力才不希望我们做好啊。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是对史前誓约中的某些部分的背弃，也许就不会轻易放弃，就会有更大的勇气破除这些束缚了。这一年的体会真是蛮多的，很多都是由于过去没修好而再重新补课。过去听同修说自己的修炼过程像跟头把式似的，我还认为自己不错，等真正实修了才发现自己才是跟头把式似的，天天都在摔跟头，还没站起来就又一跟头，经常都沮丧的想哭。看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心里沉重的不行，知道必须改变向外看找别人不足的思维习惯，应该想到那不足是给自己照镜子给自己看的。在新的一年中，只有更加精进，在救度众生中按照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所说的那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何时？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